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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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这几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聊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我相信不单单是真儿自己不断的在挣扎在学习的，也是众多弟兄姐妹常常反映出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哎呀，我怎么就是改不了我这个老毛病啊。不管是什么问题什么毛病，人的改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实在是很难捉摸的一件事情，但它绝对不虚幻，它也不玄妙，它是扎扎实实的在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基督徒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切实的经历。我们都可以说以前的我是怎样的，现在的我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一段时间以后说啊，你不知道啊，以前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我现在呢在一点一点的突破和改变。我们听过很多得胜的见证，但不得不承认失败的见证更多更多。得胜呢可能一次，失败却是一百次。可真儿呢却在自己的成长改变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轨迹，就是我的每一次的突破和成长都是伴随着千千万万次的小小的突破和改变最终而导致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过一次好像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从我们信主那一刻的那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就脱离了死亡，进入了永生，脱离了黑暗，进入了光明，脱离了罪的辖制，进入到真理的自由当中。这一刻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翻天覆地变化不是由你我的努力造成的，是神白白的恩赐。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福音和救恩。因此呢，既然今天这一份白白的恩赐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已经都有了一个完全改变过的一个生命状态，那么怎么去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才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真正的挣扎。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知道神喜悦什么，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知道神不愿意我这么继续下去了，可我就是办不到啊。这种痛苦绝对不是拿一个表情包臣妾做不到让你可以一笑了之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对自己的失望和面对神的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种标准的一个无力感，持续不断的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以有很多的信徒没有喜乐，甚至也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不断的重蹈覆辙又回到最终生活的这种状态。明明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做罪的器具，而是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器具，我们但却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次次的败下阵来。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分享了两个改变的起点。第一个就是永恒的角度，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终极人生目标是什么，才能够对准这个目标来一次一次的纠正自己的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是被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也一次一次的在这样一个新身份里面，你重新去检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些决定讨不讨上帝的喜悦。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几十年前呢，当真儿还作为一个年轻的实习传道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的一位牧者带着我去做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家庭问题纠纷的一个调解。那来到教会投诉的呢，是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 她边哭的痛诉着自己的婆婆在家里面对她进行的虐待，而且已经是几十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真是理不断剪还乱呢、啊。那我们的老牧者呢，听完之后就问了他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老姐妹，你太不容易了，请问一下您的婆婆今年高寿啊？老姐妹就说，哦，我婆婆今年已经93岁了。你想想看，一个70多岁的媳妇儿和一个93岁的婆婆啊，那可真的是一生的冤家呀。那这时呢，我出人意料地听到我的老牧者居然微笑着安慰我们的这位老婆婆说，快了快了，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于是这一场辅导就这样结束了。啊，我当时惊讶的下巴壳都快掉下来了，这怎么可能呢？你这不是在告诉这个老婆婆说，你就等着为你的婆婆养老送终，这是什么样的辅导啊？接下来我的老牧者告诉我的这番话呢，却提醒了我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地上有许多的苦难、挣扎、纠结，不一定会得到完美的解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他的成长轨迹，他的改变是怎样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要知道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再痛苦再喜乐也都是短暂的，尤其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真正能够带进永恒的，最终都是那些愿意在地上用自己悔改的生命活出一个生命状态来，与救恩相称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哇，这是多么强有力的一个事实。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活在永恒当中，有永恒的盼望，那我们今生看不到自己的改变或看不到别人改变的时候，我们岂不就是只有绝望的份儿吗？除非我绝对不会让我的人际关系和我身处的环境使我作为上帝儿女的这一个事实、这个身份蒙上阴影，也就是说我不会允许这个地上短暂的喜怒哀乐来影响我在永恒里面的这一份喜乐和盼望。我必须时刻牢记我自己是谁，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的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才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做上帝要我做出的努力的成长和改变。否则呢，我们就会常常像这个老婆婆一样的一生其实已经真的快了哈，但是她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她还是期待着在地上看到改变。可是的确我们必须承认呢，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改变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可控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选择，但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控制和要求他人做出改变，甚至我们不能拿着圣经的真理去要求，你看你必须这么做你才能够得救。什么时候我们去要求别人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够接纳他们爱他们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说是时候需要我们自己改变了。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亲爱弟兄，亲爱姐妹，既然我们是从讲到比如说我这个臭毛病，我这个臭脾气，这个坏习惯怎么就是改不了，那咱们就又转回来最最简单落地的说一说。比如说你爱时髦、爱打扮、爱乱花钱的这个毛病，你明明知道家里的经济不景气，你明明知道如果乱花钱会对自己的配偶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会让家里的经济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但你还是看见橱窗里的东西就忍不住的想要打开你的钱包。像这些恶习，这种习惯其实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顺着情欲撒种的一种表现。因为当你学着去爱人，你就会思想说，我这么做荣耀什么？我这么做是爱人的表现吗？ 如果我是爱人的表现，我就不会体贴我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我自己精神的骄傲。其实说实在的哈，一种乱花钱、一种奢侈的奢靡的生活的状态呢，表达的就是我们里面一种虚荣，其实我们寻求的仍然是一种安全感。在买买买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价值也好、安全拥有的快感等等。那再换另外一种情形，比如说你长期想要减肥，那因为呢你觉得世人的这个喜欢瘦和以瘦为美的这种标准呢，对你造成了某一些的压力，然后你就忘记了说你的身体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周围爱你的人更看重的，但是你却定义的要走向减肥这条不归路。结果我在前天的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了一个不满15岁的小女孩活活把自己饿死，当父母亲把她送去急救的时候，已经全身的脏器都已经衰竭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畸形的价值观导致了我们努力的去想要寻求某种改变的时候，忽然发现说我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上帝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去审视，到底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第二，到底我的这个新身份，它会不会导致我现在想要改变的这个决定有所不同呢？这些是基本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第三步，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播出的，我说每一个家庭婚姻都需要在教会和群体当中才能够存活。因此我们也可以确定的说，改变是需要在群体生活当中才能够达到真实的一个操练的。除非你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群体的生活，让在群体的生活，基督身体里面的生活成为你改变的一个动力、支持、监督、同行、守望，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的改变才会成为可能。那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那个人啊，他真的是罪有应得啊，他活该。我们有多少时候看到弟兄姐妹遭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一个冷眼旁观的态度，或者是冷嘲热讽的态度，或者是觉得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种事后爽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呢？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哈，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进程当中都是有责任的。神为什么看到亚当在与他有完美的契合的时候还会说那人独居不好呢？就是因为人必须要有平衡层面的同行者，同一个团队，同一个亲密的关系，同一个身体里面的成长，才有可能促进我们共同的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改变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过自己的一些挣扎，也没有定义要求别人来监督自己做出改变。你知道最容易看到我们本相的除了家庭就是教会了。弟兄姐妹只要时间相处久一点的，一起同过工的，就会看得到，哎呀那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哎呀这个人呢比较负面，哎呀那个人呢他非常的容易论断人等等哈。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看得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梁木的人。可是主耶稣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对方眼中没有刺啊，不，对方眼中真的也许有刺，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都能够看到，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有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一颗小小的刺在我的眼中它就是个梁木啊，哎，这一刻改变就成为可能了。大家彼此代祷，彼此道歉，彼此宽恕，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哇，一个美好的团契的互动，基督身体的那种爱的交流和接纳就产生了。因此在一个安全感 足足的，接纳感满满的一个群体当中，人是比较容易改变的。但是如果我到了一个群体当中，听到的都是负面的言语，听到的总是挑刺儿的，各种各样的吐槽，这一刻呢，我会做出两个反应。第一个就是逃跑，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走。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拒绝承认，用力的来自我的保护，而且产生一种攻击力，要去把对方给打败。这就是人的非常正常的两种反应。那第一种反应呢，就导致这个教会会越来越消落败亡，没有人愿意把它看为自己的家，各自为政，要么就是离开，要么就是冷漠下去。而第二种情况呢，那就是天天都是小吵不断，大吵连连，整个家和教会都会分崩离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仔细思想，人不会改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在群体生活当中发挥自己对别人改变的那一个责任和功用，同时呢，也没有允许别人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成为我们一个改变的监督和动力。
我已渐渐地离开你，我是多么无知又卑劣，就是要走你的路，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你却在那里，从未离开。